我们在这边舒服，在旧金山好像在冷宫一样。刚才弟弟兄跟我提起，临时我们要把我们的学习的内容做一个改变。本来的安排是和弟兄姊妹们读啊，其实不是读了哈，一同来看利未记。因为上半年和原来在这里的弟兄姊妹们看了那个献祭的事情，不过只限于看献祭的事情而已。所以弟兄的意思说，哎呀，那就把利未记读嘛。但是后来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他就提到有另外的一个安排，还是从一个年度开始，从五经，把五经从头来看下去，那么近这一年的功夫把五经能读完那也好，这样省得好像从当中跑出来有些时候要跟上去，要摸索一段时间才能跟得上来。那么过去呢我和弟兄姊妹们一同来读神的话呢，与其说是我跟弟兄姊妹们读，倒不如说我们是一块读。我也喜欢这样，但是经过了两三年的时间呢，我就看我那个办法不大好用或者说不大灵光了，上次说台湾人讲的原因就时间的限制，我们那个读书能够读得深入一点透彻一点，但时间上不够用，那也是一个缺陷。是我今这一个学年开始啊，我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两种方式都交换的运用就是说有一些比较是弟兄姊妹们自己读进去的时候感觉有点困难的，那么就我多讲。如果一般的没有太大的难处的，那弟兄姊妹们讲。我们讲过来以后，我们彼此在那些神的话里头有些交通，或者有什么地方我需要给弟兄姊妹们补充上去的、纠正的，那么我就加上给弟兄姊妹们。但是我晓得今这一个学段开始，很多弟兄姊妹们都已经在工厂上工作过一段时间了，差不多都是不是？有没有？小弟兄，不要这样，年纪轻一点呢，还是一个很好的资产呢，在服侍主上面，起码年日比我们还要多一些，所以还是宝贝。那么，所以因此，我相信弟兄姊妹们一般来说是有了一点的基础啊，有了一点的根基，或者甚至还有相当丰富的经历。那么因此我们觉得能有一些机会透过神的话来把我们带进交通的里边去认识神所要我们认识的，比较一个人在那里哇啦哇啦哇啦讲是记得多了，因为弟兄姊妹们是你实在是进到神的话的里边再出来，这个是宝贵。那么开始哎呀，对不起，我想把弟兄姊妹们的名字都记一记。当然，有些我老早就认识的了，但有些还是只闻其名，今天才看到，或者是刚过那个主任才看到，但是那个具体那个名字我是不够清楚，或者说。苏桂春弟兄啊，或者我把他那个村字写成他那个村，我把他写成另外的一个村也说不定，四川的川也说不定啊，但是那个字，那么所以上次集第一章去， 因为弟兄姊妹们在工程上已经有了一段时间多半了哈，除了余弟兄以外，但是余弟兄能有心意被主带到这里来，恐怕也是在教会里边参加一点服事了哈，是，所以在主的话里边也该会有一点的根基。那么所以在创世纪的里头有些地方我会比较慢一点啊，或者说详细一点透彻一点和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下啊，有一些地方嘛会很快的略过去啊。那么开头那几章呢，我们非要下一点功夫不可。这几章从字句上边来说我们都很熟悉，但这几章在圣经里头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重要的原因就是把神整个的计划在这两章圣经的里边带了出来，甚至我们可以说整本圣经有那么多的篇幅里头的那个内容的发展就是根据开头这几章创世纪。那么因此我们可以说创世纪开始这几章一面是神的永远计划的启示，另一面里我们也看见在神永远计划的里头撒旦的把差。那么当然在这个神带进他的计划的时候加上了撒旦的把差里头就衬托出了一个相当重要的对象，那就是人。所以我们从创世纪里头看见神与撒旦在争夺人，神要得着人，撒旦也要得着人。神得着人是为要叫神的旨意或者神永远的计划带进完成，撒旦要得着人目的也是很显然，要破坏神在宇宙中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认真的说起来，创世纪给我们看见在属灵的宇宙的里头所发生的事情的那一个原因，这一个原因如果我们能看得清楚，我们不仅是看见整个属灵历史的发展，同时也能更清楚地看见今天我们在神面前的所有的追求服事那个主要的目的在什么地方。我简单的举一个例子来说，现在一般的基督徒他们从习惯上就有了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蒙了拯救，我们是主的人，我们也能记得很清楚保罗在圣灵感动里头所说的话，无论是生是 是死，走是主的人，我们活是为主活，死为主死。那么因此我们这些人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主活，大前提没有太错。但是一进到那个具体的内容里头去的时候呢，我们就很献祭了神。因为一般的说来，许多基督徒他们看怎么为主而活呢，怎么活为主，我死为主死呢，多半马上就连到传福音去。这个事实本身也没有错，不过就是把神的心意献祭了，就是我们必须传福音。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活着的目的其中有一样就是为着福音，但是我们并不是只为着福音。神的旨意也不仅仅就是福音。一般人从人的观念上头来说，或者从人的感情上头来说，哎呀，如果不拯救人，人得不得拯救，哎呀，他就永远灭亡了，他就没有盼望了，在感情上我们感觉过不来了，这是对的。但是回到神的永远计划里头去的时候，我们一定能看见福音是神荣耀计划的那个恢复的开头。福音不是神的目的，福音是神把人恢复到他自己荣耀计划里头的那一个开始，也可以说是一个方法。那么既然是这样，我们就必须回到神原来的那一个心意去。究竟神在他永远的计划的里头，他要做什么呢？神永远的计划的那个内容又是什么呢？我们人在这一个荣耀的计划里头，神安排我们所占的地位又是什么呢？那么回到创世纪的里头去，我们就能了解神原来的那一个定位。那么当然特别有好些弟兄姊妹们啊，经过神学的训练，你也晓得关乎创世纪的解释在神学上边有好几种主张，什么啊重造论呢，什么两次创造了啊，那么这些啊，什么叫做那一个什么 gap theory， 叫做什么中文叫做什么间隔论呢，啊，也有好说一个主张。那么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啊，我都不管那些主张是怎么样，我只是和弟兄姊妹们进到神的话里头去看神的话怎么说啊，我可以这样说，每一个主张都有他们准确的地方，也有他们不够完全准确的地方。那么因此我们不根据人的主张来看，我们只根据我们读进神的话里头的时候，神的话究竟是怎么说。当然也许我和弟兄姊妹交通的也有不够准确的地方，但是我们盼望借着我们在主面前一同有交通，那么主也许给我们有清楚的看见，主怜悯我们，主会这样的给我们看到。 那么从创世纪的本文里头去注意，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也好，希伯来文圣经也好，一开始就摆出了一个时间的观念。这一个时间的观念把我们带到最开始最开始的时候。的确，我们承认我们这些受献祭的人去了解这个时间的观念不容易领会。起初，什么起初？时间的起初呢？还是物质的起初？我们承认我们不够领会。起初的时候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光景呢？我们也不够领会。但是我们在这一个地方能注意一件事情，虽然我们对神的起源，或者说神在宇宙中的出现，我们没有太多的知道，神也没有把这一方面的事实告诉我们。神一开始向人启示的时候就把两个事实摆在我们面前。第一，就是起初；第二，就是神。什么叫做起初？我们不去给它定义，反正就是一个开始，就是起初。但是这里说什么起初呢？我们可以说在宇宙的起初也好，说它是物质的起初也好，说生命的起初也好，不管什么都好，反正就是那个起初。神要我们所知该知道的就是这么一件事，就是说神就是起初，起初的时候就是神，一切的起初都在乎神。你要再追问下去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办法了。许多那些一些人就说发出一个问题，我们承认我们不懂得去解决。他们说神创造世界，那么什么创造神？我们老实不客气对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不等于那一件事实不是事实。神就是神，神就是一切的开始。有些时候人家说，哎，你们这样子是自欺欺人。我说有许多事情我们不够了解，但是我们不了解不等于不是事实。我们能从其他的事情上头去印证了我们所认识的神是实实在在的神。所以在字句上头辩驳没有什么意思，也解决不了问题。你要说下去你也迷糊，我也迷糊。但是感谢神，虽然有一些奥秘的事情是我们今天所不够领会，但是那是一个事实。创世纪的里头一开始神就把他自己摆在我们的前面。我相信许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创世纪的里头提到神的时候，用圣灵用了好几个名字来把神表达出来。有说是耶和华，那么圣经里边有直接翻译神称为耶和华，有翻成就是神啊，创世纪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神。那么这一个神在希伯来文里头，他用那个我们把它翻成 中文的那个从音调上把它翻出来，大概有人就把它翻成以罗西 Elohim、啊、那么也有神的名字叫做伊利，就是 ELL、啊、也有一些是福名，就是说神的名字再加上另外的一个名字上去，而把神的性情或是神自己的那个特点表达出来。当然早上我们不是看神的名字，我只是轻轻提一提这些而已。但是每次圣灵在圣经里边用神的名字的时候，有他特别的意思在那里要表明的。比方说在这一个地方说到以起初神，这个神或者说在创世纪第一章里边所说的神都用这一个名字以罗西、啊、平常英文翻用英文翻出来它那个就是 ELOLIM 哦不是 HIM、啊、那么这一个神名字的意思是说出他是一位大能者，大有能力的那一位。我们从这个名字就能体会到创世纪里头开头这一两章的那个内容，特别是第一章里边的那个内容是关乎神创造这个宇宙也设立这个宇宙的次序，是谁能做成这样的功，是这一位宇宙中的大有能力的那一位。我岔出去讲一些我相信弟兄姊妹们懂的，不过我还是岔出去轻轻提提就好。一些新派的神学他们说圣经是不可信，其中有一个理由就是说，就拿创世的历史来说，我们明显就看见那是一些残缺不完整的故事来拼成这一个创世纪。他们的根据就是说，他们从中东那一带发现了一些草稿提到那个创造的故事啊，有些故和也牵连到所谓巴比伦神话里头的关系了啊，就提到说他们提到神的时候，有些是以罗星，有些用耶和华，有些用什么什么，因此他们把他们分类成了什么什么本子什么本子，他们叫章本啊，一本 J 本还是什么本什么本 A 本啊，都是根据他们用那个。他说，所以你看那些记录所提到那个故事好像大同小异，而是他们提到那些神的名字的时候就用不同的那个，可见每一个民族他们都有他们本的他们民族本身的一个传说，所有创造的故事都是各个民族的自己的传说，圣经也不过就是其中之一，所以圣经是不可信的。我们不能不注意这一点，所谓神的名字的不一样，是因着神在启示他自己的时候，透过他所做的来叫人认识他是谁。在创造的时候 神要叫人碰见他的能力，他显明他自己是一位大能者。在一切的起源和神或者从生命的源头，或者说一切宇宙的起源这一方面，神向人启示他是耶和华，而说明他是一切的根源。神向亚伯拉罕说道，他能解决他所有的难处，连他心里头也不能有把握，甚至说根本就信不过来，那些难处能解决的，就算是这样的事情，神告诉他说，我能，因为我是丰满的神。所以到亚伯拉罕跟神谈话的时候，神告诉他，以实玛利我不承认，你从你本身所生的那一些，那一个才算是你的后裔。可是亚伯拉罕心思里头怎么想，人都老了，撒拉生育的那个机能也退化了，怎么能解决这一个问题？当神和他说话的时候，神告诉他，我是以勒沙德，那么我们中文圣经也就是翻成我是全能的神啊，但是那个全能的神和这个以罗星星又不一样，那个是以勒沙德啊，那个意思就是说，我是好像有一个诗歌上边我所说的，我是传有传足传风的神，是你不管你什么的难处，不管你碰到了多少心思上的也好，事实上的也好，在这一位传有传足传风的神的面前，没有一件事情是神所不能解决的，因为没有一个缺欠带到神的面前去，神不能满足他的需要的。我们感谢主，这些都是题外的话，但是我们应当知道，圣灵把神启示出来的时候，每一个启示的里边都有他自己的意思在里头，叫我们去认识他是谁。我个人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读神的话，平常很容易去吸收神所要做，但是却常常忽略去吸收神是谁。我们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神就是神，那神是怎么样的神呢？但是我们求神，叫我们一边读神的话的时候，不仅是看见神要做什么，也要去看见神究竟是谁，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么从创世纪开始，有人说，我个人所体会的算是 gap theory， 就是那个间隔论。我刚才提到了，我不管这种主张，我只管读神的话的时候读出的是什么啊？读到起初神创造天地的时候，我个人很深的体会，这一个起初神创造的天地并不是底下所说的那六天， 我举出一些事实来给弟兄姊妹们看。一开始的时候我这样做呢，为了叫我们能看见创世纪里头那个历史属灵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不是那个历史的问题，是属灵的问题在什么地方。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地是有了，水也有了，并且水已经是不像第二天里边所说的那一种情况。这里好像很含糊，为什么神创造天地，创造一个这样模模糊糊的东西呢？空虚混沌的东西呢？我从前读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问题，神为什么做这样的一个事物出来，空虚混沌，不是神的性质，也不是神的性情，怎么从一个荣耀的、圣洁的、完全的、丰满的、毫无瑕疵的神，他造出这样一个空虚混沌的事物来？这是我从前心里头的一个疑问，这个疑问也在我里边存留了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后来经过了不晓得多久，神给我慢慢的看到，一面是借着有一些弟兄的教徒带领，一面也是查考到神的话里头去，看出了第一节和第二节当中有一个事实发生。人家讲那个 gap theory 就是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是说这个问题是怎么样，我是说起初神创造天与地，然后第二节就说是不是神创造出来的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问题。以后读神的话，读到以赛亚书的时候，就有了一点的体会。我们看一看以赛亚书，先看45章。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祭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在这里稍微叫我们体会到一点点，神创造的时候并不是创造出一个虚空混沌的大地，而是创造一个坚实的大地。 这一个大地并不荒凉，荒凉是以后的事，起初并不荒凉。因为神创造这一个地，他有一个目的，是要让神所造的人居住在其中。当然以赛亚书里边很简略的来提到神起初的心思，我们从这里就发出一个问题，既然神创造大地不是使地荒凉，那么为什么又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我们又从以赛亚书上头去看看，从另外一个地方，那是在34章啊，不要把那个45章翻掉，用手把它隔开。34章，从第8节我们开始来看一看。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锡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提孤建筑却要得为业，猫头鹰乌鸦要住在其间，耶和华必将空虚的准城、混沌的线托拉在其上。以东人要造贵胄来治国，那里却无一个，首领也归于无有。底下再念下去。那么这里我们看到，神显明一些使地空虚、使地混沌的那一种光景。那么也就是说，在空虚和混沌没有出现以前，情形并不是空虚和混沌，而空虚和混沌是以后才出现的。那么因着什么原因出现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头看见，就从以赛亚书的记载可以看见，那是人对神的悖逆、背叛或是犯罪。这里所提的以东人在神面前对神的抗拒、对神的顶撞或者与神作对，那么笼统的来说，那是罪在神面前的显露，就带出了这个空虚和混沌的那个光景。我们又读90篇，你能看见摩西在神面前的一些叹息，哎呀，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成长可以到80岁，但是在其中所经夸的是什么呢？是一声叹息，劳苦愁烦。为什么是这个情形？上文就讲，神啊，你叫我们的罪孽显露在你面前，你叫我们看见我们在你面前那个罪的情形，是也就是告诉给我们体会到一件事情，是罪把人带进空劳苦愁烦、空虚、一声叹息的里面。
那么从这些地方我们看到，空虚混沌黑暗这一些光景在圣经里头出现，特别是接触到那个属灵的情形的时候，都把我们引到那一个原因里头去。罪的出现是罪所带来的结果，使地也好，使人也好，都乐在那个虚空混沌黑暗的光景里。那么从这些经文上头，我个人就有一个体会。第一节，神创造的天地，天当时没有改变，因为神的宝座在哪里，神在哪里，但是呢，地却发生了变化。我们不知道这个变化是什么原因，但是我们从刚才所提到的那些经文，我们能了解到有一个大事情发生。圣经也没有提说是什么大事情发生，不过从以后的事情上边，我们可以这样领会，是不是一定是这样呢？当然我也没有根据，但那根据不是，那你是推想的呢，也可以说是有点推想。不过我可以这样说，这个推想有点可追寻的宗旨啊，造成这一种原因，那是因为撒旦在神面前的悖逆。圣经也没有很明确说这一件事情，就是以赛亚书在预言里边讲到巴比伦王啊，这么一些预言，好像隐隐约约的提出了那个撒旦堕落的原则，但是事实上呢，那里也不是正面的直接的指着撒旦，所以撒旦如何，他那个堕落的过程是如何，神也没有给我们启示。但是神给我们看见撒旦的堕落是一个事实，能叫神所造的地起了那么大的变化，除了这一个撒旦的悖逆以外，恐怕也难得再有别一个原因。同时撒旦的堕落在原则上头，也就是罪把空虚混沌黑暗这些事实结果带进来的，这个事实是相配合的。那么再回过头来，我告诉弟兄姊妹们一件事情，还是回到45章那个地方。这就牵连到圣经上头所用的字的问题。我们再来看18节，创造诸天的耶和华，祭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天地，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方荒凉。按照原来的意思再翻出来是这样，底上啊，是要祭造给人居住，我们中文就把它是要给人居住。那么原来那个意思是祭造来给人居住，这里很有意思。这里我们中文圣经里头只看见三个造，在圣经原来的字句的里边，那是有四个造， 就是刚才我说我们中文说那个药的那个药里边是隐藏了，在中文圣经里呢是隐藏了一个记账啊。我觉得中文翻译这里把那两个造字用不同的词来翻得非常好，不像创世纪第一章翻得那么有点含糊。我们都知道提到创造的时候，在英文圣经里头弟兄姊妹能发现有些时候用 create， 有些时候用 made，圣灵用这两个字不是没有意思，是有意思。我们都知道 create 创造是从无到有的造， made 这个记造是已经在有的里头把它去改造改良或是改造，那么这个是记账。那么如果我们把这一个观念抓牢的时候，等会我再和弟兄姊妹们看这个创世纪第一章里头这两个事实。我们先看这个以赛亚书的，主要是要先解决那一个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那个问题。第一个创造就是创造，第二个造是记造，我们中文都翻出来了。第三个创造呢，就是创造。第四个隐藏的没有翻出来的中文呢，就是记造。这里就很清楚给我们看见当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里头的那个历史了。起初神创造这个地是坚定的地，是结实的地，后来神又把它祭造成全了它，因为地起了变化，神把它重新来祭造或者改造，使它成为可以让人居住。哎呀，我们感谢主，因为第一就是说神第一个创造就讲到神整起说的创造，第二个就是神在那里把地改造，第三个就说出神起初的意思，他创造那个意思不是要地荒凉，然后第四个就说出后来荒凉了，神就把它改造成为人可以居住的地。在这几节经文的里头，正好给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神创造的那个历史。如果我们在其中能领会到神当时所做的，那么底下这个创世纪的事情创造的那个历史呢，我们就更容易能体会的进去。是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休息啊，我们继续再交通一下。那么在那六日创造的事实以前，从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里头，我们实在看到在那一段不能计算的日子的里头发生过很大很大的事，是把神所造的地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实在是非常可怕的那个情形。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们，哦呦，从都有那种经历，金姊妹也许不一定。菲律宾、香港、台湾，常常夏天都有台风，韩国没有啊，很少小台风，但是有那个情形也不太恐怖。那在马尼拉哈，在菲律宾哈，在台湾，在香港，我们都能经历到，哎呀，台风要来的时候，那个气压低低的，闷闷的，那个云层好像实实的压在那里，甚至如果是到晚上的时候啊，那一种黑黑的那个光景，好像你人在那个地方，你看看那个光景，你里边从里边爬出来的。也许我胆子小，别人不会有这个感觉，但是我有。哎呀，我觉得很可怖，好像天要塌下来那个样，好像世界末日的那个样子。有没有那么严肃我也不敢说，反正你就是在一个很恐怖很可怕的那个环境的里头。但是你从这里来看，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一个描写比我们所经历的台风来临以前或是台风经过的时候那个种情形啊，就差得太远了。这里头的情形厉害得多，严重得多，是不是我们看见这一个变动是太可怕，好像把神的荣耀都盖住了，把神的能力都盖住了，好像把神整个的那一个圣洁也好，神性情里头所有的什么都盖住了，你看不到光，看不到神的荣耀，你在这种环境的里头你没有安息，只有恐惧。当然我这样说是站在人的立场上头去说这个事情，那是还没有人，不过我们站在人的立场上，你能看到这一个光景的那一个恐怖。虽然是这样，我们看见有一件事，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从下文我们看到神这一个运行，一面说出神的感情，一面也说出了神的归活，还说神的准备恢复，神的灵在那里运行。神的灵好像神，也就是说神自己在这种光景的里头继续在那里查看。虽然地成了这样的一个光景，但是神没有放弃这个地，神的心里头还记挂着这一个地，神在那里查看，神在那里运行，神在那里定出他的安排，要把这个地恢复过来。所以从下边我们就看见，那六天的工作是神的恢复的显明。那么这个恢复好像是把地恢复过来，但是那个属灵的事实却是借着这个地的恢复，把神的荣耀也恢复过来。我们留意到这一个变动是从撒旦的悖逆来，那么因此神的那个恢复也就是把撒旦所造成的败坏结束，而让神的荣耀有重新的开始，这是一个恢复。那么我必须要提出一些事实来，让弟兄姊妹们能看见这是一个恢复。头一件事情， 神第一天所做的就是把光暗分开，我们也很明显的能看见这个光暗的分开是以地为做立场的，好，是以地为，是以地的观点来说明的，是站在地这一个立场上来接触这个光与暗的。那么也就是说，在第一天的所造，神所造的工作里头隐藏着地已经在了，已经有了地了，领会我意思，已经有了地了，地已经存在了，不是像平常我们一般那个观念说第二天才有地，不是，在第一天已经很隐藏的叫我们看到地老早就存在了。因为说光与暗分开，光称为昼，暗称为夜，那么这一个事实必须有一个立场在那里，这个立场就是地，这个立场不会是在火星，这个地就是讲这个地球，我们今天所活的这个地，而这个地不会是土星，也不会是这别一个太空里头的行星的体系，不会，是这个地，是根据这一个地才显明那个光与暗的区别，昼与夜的分别。同时另外一方面，神说要有光就有光，那么这个光是什么地方来的，是那个时候造光呢，还是怎么来的？如果那个时候造光，那么第四天在天上的光体好像又有矛盾了。我们也晓得地的光白天是太阳，主要也就是太阳，那么因此这里所说的光就是太阳的光，那么但是如果我们照着平常的那种观念，传统上那个观念，第四天太阳才照出来，那么这个光从什么地方来呢？那么因此我们不能不回到这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光景里，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完全是站在地这个立场上头去体会地的表面上，或者地球的表面上所发生的一些的情形。那么这是头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先提出一些事实让弟兄姊妹们看，这是一个恢复啊，我们还没有看到那个内文的。第二呢，那是第二条。如果我们仔细的去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一定能发现一个事实，不是第二天创造地，地老早就有，不过是在第二天的里头把地露出来，对不对？他是说把水上下分开，对不起，那是第三天，先把水分开，到第三天的时候，那么水在地上的天上的水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那就是说明地原来就有，不是到第三天才创造地，地原来就有，不过完全是被水来盖过了，所以第二节里面所说渊面黑暗 空虚混沌，你根本就看不见地，在那个时候完全的被掩盖了，盖住了。现在水一聚在一处的时候，地就露出来，显然就叫我们看到地老早就已经有了。因此创造地的历史不再见六天，是在六天以前。那么因此这六天我们也看到一个事实，是神把被水淹盖了的地恢复过来。那还有你看到第四天，天上要有光体，做昼夜，分昼夜，做记号，定之力。那很显然第一天那个光的进来就是根据天上的光体了。